好，那么我们先来一下读一下本周的经节吧。我们第五周，我们来到第五周的周一。但以理书的第四章34-35节，我便颂赞至高者，赞美尊敬那永活者，因为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在天上的万军和地上的居民中，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对他说你做什么呢？以赛亚书64章第8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仆，你是摇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我们来到第周二的经节，罗马书9章。
这样
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有谁抗拒他的旨意？人哪，你是谁竟向神顶嘴？被塑造者岂能对塑造他者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同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周三的经节，马太福音吗？
是
9章13节。
你们之前研究我要的是怜悯，不是祭祀，是什么意思？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希伯来书4章16节。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
周四的经节，罗马书9章15-16。
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要对谁动怜恤就对谁动怜恤。这样看来，这不在于那定义的，也不在于那奔跑的，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
Amen。 周五的经节，罗马书9章18节。
这样看来，神愿意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愿意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23节，
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荣耀的丰富。
周六的经节，耶弗所书2章4节。
然而神赋予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罗马书11章32节。
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信从之中，为要怜悯众人。
然后我这周读了这些一篇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Amen。
那就是我们这周的主要的追求的内容是活在神的主宰权柄之下，并照着神的怜悯而活。我想分享一下我读到一些内容。第一点就是神的主宰权柄，说为了活在神的实际里，我们需要认清需要经历神的两个属性，一个是神的主宰权柄，一个是神的怜悯。那么这个主宰权柄呢，是一个意象，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首先要理解或者是看到的。神的主宰的权柄，神的主宰的权柄就是神的大能了。是神，他的定义呢，就是神是主宰一切者他在一切之上，也在一切背后，也在一切之中。圣经里关于神的主宰的权柄，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提到过这篇信息里特别的提到，在列王记上有那么一个例子，说特别的讲到了神的主宰权柄。那部分的讲到就是这个以色列王亚哈，他要去带兵助战，然后这之前呢，他要去咨询一下神的这个耶和华的伸言者米该亚，咨询一下我这次助战的前程怎么样。那米该亚就跟他说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些人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米该亚说，因此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那弥赛亚在这里主要说的是什么呢？说你这上出就回不来，因为你是王，你带领出去打仗，然后这个耶和华看到那些人散落在山上像没有主人的羊群一样，那说明这个主人没了，那意思说你不能出去你回不来。但是那个羊还是不相信嘛，然后他继续带兵出战，说的那一天虽然他是乔装上阵，但是有一个人随便射了一箭，他把他给射死了。所以说那这是一个例子了，就是说圣经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说这个神的主宰，我们这是一个神的主宰，说神有这个主宰的话，那神为什么要有这个主宰呢？就神那个主宰是神的主宰的权柄，是为了完成他所想要的。所以说那下一个点就是说神要的是什么呢？下一个点就是神他用了一个窑匠和做这个器皿的比喻来解释神想要的是什么。这个窑匠是做拿个泥巴哈做成个器皿，这个器皿有很多种啊，有吃饭的器皿，有这个盛装的器皿，就是有贵重的器皿和卑贱的器皿。但不管这个器皿是什么，神的目的只有一个，神做这个器皿想盛装一些东西，说只有这个器皿成功了，神的经纶才能成功。但有一个点，下面一个点是我们要理解的，说我们是神的器皿，但我们要理解我们的器皿的功用，我们的功用就是为了盛装神，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有一点，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器皿，是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我们都要感谢神的怜悯。因为做成什么样的器皿是神的权柄，他想做什么器皿，他想把谁做成贵重的器皿，他想把谁做成卑贱的器皿，那是神的权柄。我们不可以质疑神的这个权柄，对吧？我们只能接受和感谢神的这个权柄。我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那个穿越小说里哈，有那么一个桥段，就是雷霆雨露俱是军人。神把你做成卑贱的器皿，神把你做成贵重的器皿，都是神的怜悯，都是神的恩赐，我们都要感谢神。
阿
门。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阿门。谢主。是啊，我继续接着弟兄的交通。那么我们在神的这个属性里面，我们特别今天是提两项，一项是他的主宰权柄，一项呢是他的怜悯，这都是神的属性里面的这个两项。那么这个由他的主宰的权柄和他的怜悯呢，我们就得出一个，就是神的拣选。他的拣选是在于他的主宰的权柄，也在于他对我们的怜悯。那所以他的拣选就是我们能够今天坐在这里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能够得救，都在于神的怜悯。那我们下面就着重借着弟兄交通的这个主宰权柄，我们借交通这个怜悯这一部分。怜悯是神的一个属性呢，它是够得最远的一个属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神有爱，神有恩典，但是呢这个爱和恩典呢，是首先是是给这些值得爱的人，对吧？值得得恩典的人。但是这个怜悯呢，是给这些不配的人的。他这个我们的情况是根本不配得爱，不配得恩典的情况呢，我们就神的怜悯够到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他的恩典，得到他的爱。所以这个怜悯是最远的，能够够到一切不配的人。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什么？我要的是怜悯，不要祭祀，是吧？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真的是不配，但是呢神的怜悯够到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得到他的这个这些恩典。好，那然后呢我们就罗马书有一句经节啊，我们这大家都需要把它牢牢的记住，不在于那定义的，也不在于那奔跑的，乃在于那施怜悯的神。好，我们呢人总想要定义，总想要奔跑，我们以为我们定义了，我们就立了一个远大的目标，我们就向着它奔去，然后我们再奔跑，我们再努力呢，我们就必能得着。但是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不在于定义，不在于 奔跑的，乃在于
施怜悯的神。
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在教会生活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接触这位施怜悯的神啊，并不是说我们不定义，我们不奔跑，我们就躺着等着神施怜悯，不是，我们要去接触这位施怜悯的神。这就是教会生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天天的去接触这位施怜悯的神。好，所以呢，从这个怜悯我们又可以看到几方面。第一，我们的一生都是在神的怜悯之下，神定了我们每个人的时期与疆界啊，神保守我们脱离一些啊这个艰难的困苦啊，神保守我们过这一生，所以一生都在神的怜悯当中。然后呢，我们能够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能够信主，我们能够愿意服侍，我们能够愿意来聚会，这些都是神的怜悯。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乐意的，是应着景象的，那就是神没有怜悯，没有道。所以我们尽管在做教会生活当中做一些服侍，但是我们心里都并不心甘情愿，这就是我们没有得到神的怜悯，我们没有去接触这位施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就没有得到这个怜悯。那么我们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埃及的这个法老。埃及的法老就是神叫什么？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所以呢，他一定要吃十次苦头，他到最后呢才不得不放以色列人走。那如果哈，我们假设说，如果神没有使他的心刚硬，他可能在中间的某一次他就心就软了，对吧？他就会放了人走。但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怜悯没有给他，神反而使他的心刚硬。你看到这个后果就是一次一次受到击打，那最后呢不得不把这个以色列人放出来。好，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大到我们的一生，小到任何一件事，都是神的怜悯。最后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一切在于神的怜悯。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学到这个功课以后，我们就要怎么样呢？就要对付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也就是我们魂的各个方面。因为我们对神刚硬，就是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做什么啊？我们要这个坚决的要做什么，对吧？或者呢，从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有一些reasoning， 有一些推理，说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去接触这位神，我们得到他的怜悯，然后呢，我们就能够蒙福。感谢主。
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哎呀，神没怜悯我，所以这件事情我不去做。我是说，其实神的怜悯是和神的呼召相连的，神怜悯我们，我们就会答应他的呼召。其实我们要为着神把我们带到我们现有的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的心是要满了感恩的，因为实在是神的怜悯把我们，就是说是他怜悯的拣选，使我们能够在合适的时候遇见弟兄姊妹，然后也接受了救恩，然后蒙他拯救，把我们从我们的原来的状态里面拯救出来，这一切都是神主宰的怜悯。但是我们确实需要有一个态度，当然这个也是神的主宰的权柄，这在神主宰的权柄里面，我们的心倾向于他，所以使我们的心天天能够转向他，然后来接受他做我们的恩典、怜悯和恩典。因为他刚才有个经节是说，神的怜悯每晨都是新鲜的，他神的怜悯每天都是新鲜的。这个我们要负一个责任，我们要每天来到他面前来接受他的怜悯，接受他的恩典，做我们每天应时的帮助。所以信心里面有牵说到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也就是说我们这三方面，在神 进到我们里面以后，这上面三方面都是需要被主更多的得着。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人蛮顽固的，就是其实顽固什么，顽固就是很守旧，就是我喜欢我这样的表达方式，我喜欢这样的想事情，然后我喜欢做这件事情，不喜欢做那件事情，这一切全是我们这个人的构成，就是我们的己了。但是神的怜悯临到我们是要来变化我们这个人，使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在他的那个变化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人要向着心，一定是要柔软。我就是这个向着心，向着神的心要柔软，要愿意顺从他，顺从他的带领，神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都愿意，这个就是在一站在一个怜悯的那个地位上，一直接受神新鲜的供应。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位，每天向着他是敞开的，然后每天的愿意寻求得着他新鲜的怜悯。 Amen。
谢主，一切都在于他的怜悯。
Amen.
这句话实在太宝贝了，一切都在于他的怜悯。
Amen.
这礼拜我实在是非常的享受啊，这个神的主宰和神的怜悯啊，这是他的两个极重要的这个属性。
Amen.
那我对于神的这个主宰呢，对这个窑匠跟泥土啊。非常的有感觉、
Amen.
啊，真的是我们时常会问神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子啊？那实在在这里呢，在看见说我们他为我们所定的时期和疆界其实就是要为我们要我们寻求他，是他主宰的权柄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那个时间的里面。那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真是他说我们他把众人都圈在不幸的里面呐、是在为要叫这个怜悯呐、那我就觉得主耶稣啊，我们真是需要有一个在这里那个罗马书9:15-18那里啊，两次我一开始读的时候，哎，怎么两个经节是一样的？后来是觉得它是不一样的。9:15-16，他说。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要对谁动连续就对谁动连续所以呢，不在于那定义的，不在于那奔跑的，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啊。那19这里啊，他说啊，这样看来啊，神愿意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后面那一句就不是了，他说愿意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里实在是看见我们啊可以一个地位是这领受他怜悯的地位，但我们也有可能啊，我们是在一个刚才于欣有讲就是刚硬的这个情形啊。所以主啊，求主啊怜悯我们，在这里实在叫我们看见了，我们必须要对他有一个神圣的敬畏，看见他是窑匠，看见他是神，他是有主宰的权柄。那但是另一面呢，我们又看见他实在是已经向我们施了怜悯，因为我们是蒙怜悯早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以前我还是一直跟主求，主啊，求你把我做成贵重的器皿。那我这一次我就非常，我那天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是兴奋到不行了。我已经蒙了怜悯了，因为神已经拣选我了，要把我做成贵重的器皿了。但是今天我们就是要早预备啊！所以他前面有讲，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要有一个愿意跟神来配合。我们愿意要脱离卑贱的事，成为贵重的器皿。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就很实在是很欣赏弟兄在这里的发表。他说我们需要来依靠怜悯，我们需要来依靠怜悯，我们需要来享受怜悯了。只要我们任何时候我们愿意转向神呐，我们都可以靠着他的宝血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要蒙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我们可以随时转向他的怜悯。
Amen. 真需要主的怜悯，
对，
让我们随时，主啊，我要随时转向你，我要随时到你的面前来认罪，随时看见你是信实的主，你有在我身上已经有主宰的权柄，而且你已经怜悯了我。这刚开始读两天，我心里就不断的感谢主。从我得救，我四岁五岁就跟妈妈到教会去一起唱诗歌。若不是主这样的怜悯，可能我不会得救。就像李丁所说的，是刚刚好，他本来要流血，结果他就留下来了，然后就遇见鱼池渡姊妹。那我们的得救也是他主宰的怜悯，使我们在该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也许我们长大，我们就没有那个机会再来遇见他，再来蒙怜悯。所以感谢主，就是每一个过程，这个在青少年期就有师母们就不断的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被保护在这个教会里，然后到这个成为青年，感谢主，都是他的怜悯，甚至后来那个养育儿女，真的每一步都是他的怜悯，每一步都是他安排好的，我只要跟着去做就行了，所以。真是为着他的这个主宰的权柄，为着他的怜悯，我要不断的感谢他，更要认真的活在他面前。
是，
哦，主耶稣啊，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愿意将自己再一次的更新的奉献给他。神的怜悯是照着他的旨意。照着他的旨意，神又神的主宰，照着他旨意，他就在我们身上有主宰的权柄。
Amen.
所以我应该为着他的怜悯不断的感谢他，为着他主宰的权柄敬拜他。
Amen.
然后不断的要有这样的祷告，哦，父啊，为着你主宰的权柄，我敬拜你，我称谢你，虽然我不配，但是在你的主宰权柄里，你也定义向我施怜悯。
Amen.
所以为了这样的蒙到主的恩，蒙到主的怜悯，蒙到主宰的权柄，实在要天天时时的到主面前来，一边感谢一边竭力的活在他的面前。
Amen.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要到主面前有认罪的这个生活。
Amen.
使我们带着无愧的良心，带着清洁的心，每一天来面见神。
Amen.
使我们这个人就越来越愿意受他的管制，使我们里面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自然而然我们里面就有宝座。
Amen.
有宝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Amen.
我们就可以享受神的同在。
Amen.
享受神每日新鲜的怜悯。
Amen.
求主怜悯我。
Amen.
继续加力给我。
Amen. 感谢主，我也操练一下，感谢主。刚才这种姊妹都非常的很好，我也摸出了这两点，感谢主。第一个就是神的主宰权柄，第二个就是主的怜悯。这个信息上着重强调的主的怜悯，这是神的一个福性，它是一种国家，它的权柄是永远的，它是至高无上的，现在我们一切事情的以前开始它就能主宰我们，在它我们行事的当中还是它在主宰，就是我们的一切事情都是他主宰我们所行动的。他的能力和他的权力，就是说他的地位是无限的，是不可以测量的。感谢主，他能照着他的旨意 做任何事，这上有一个比喻，就是说他是一个窑匠，我们就是一块泥土，他可以照他的心意把我们制造成一个贵重的器皿，也可以制造一个这个卑贱的器皿，就是说不管他把我们造了一个属于哪一种，我们都得要感谢神，他因为给了我们的生命，给了我们这一个器皿，我们就得要敬拜他，感谢他。我们还得要认识这一个神的拣选，神的拣选他是有一个目标的，他就是说他就是要得到许许多多的器皿来成长他，并在这个长长的这个方各个方面都要来彰显他，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他目的就是要我们与他成为一，并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所以我们要竭力的洁净自己，脱离卑贱，努力向他的敞开，一切与他为中心，合乎主的使用。我们必须祷告，围着主的权柄，我们要感谢你。第二个就是怜悯，我们能来参加教会，这就是主的怜悯。我们每个人，比如说我啊，都有一个喜乐的感觉，每一个周末的时间都能来到会所来聚会来敬拜主。在生活上，在这个生活里边呢，有一个在生活上有三种人需要被对付，一个就是心思刚硬的人，意志刚硬的人，是吧？心思、意念和情感，这三种情感也是刚硬的人，这三种必须得受到对付。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以自我为师，我考虑这样说很好，我就这样行了，那样很好，就那样做了，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必须要在顺从主的权柄，不能以我们的心思刚强来行事为人。感谢主，神的这个怜悯它是够得更远的，只有上帝的怜悯才能得到主的恩典。感谢主，主的怜悯领导我们，才使我们有资格享受主的恩典。在这个信息告诉我们，早晨是我们想出认罪悔改的最好的时机。感谢主，我们在每一件生活中每一件发生在我们世上的身上的事，都是主的怜悯，我们要必须仰望主的怜悯，在主的怜悯下过好教会生活，处理好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感谢主，阿门。
这周的信息呢，主要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属性：神的主权权主宰权柄和神的怜悯。神的读这个信息之后，我就感觉到是有体会，就神的主权权柄是他对宇宙万有的绝对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啊，他是可以全权控制的。他就讲了这个窑匠就是怎么对普通的泥土，然后做成卑贱器皿和贵重的器皿啊，所以他这种就是他就是明显他的主权也超越了人的意志和行为啊，这就是他的这个属性的核心吧。因为人是所受造的之物，所受造的之物，他没有权利怀疑神的行为、神的作为啊，因为神的主权是拣选的基础，就跟他那个就是说是不在乎人的定义或奔跑，只在乎施怜悯的神。他的主权其实并不是说他是这个非常就是专横的，因为他在于他的那个主的那个智慧和他永恒的计划。神的怜悯就是像下一条，就是神的怜悯是他主动向罪人施恩的属性，将人从可怜的地位救赎到蒙爱的光景啊。这个我其实挺有体会的，就是看到这个神的怜悯，我就想起当时我来就是还没有得救之前，我坐着听过很就是一起跟大家一起唱诗歌的时候，刚开始真是没什么感觉，后来就有感觉了。什么唱着唱着觉得自己血都往上涌，就脸发红了，就那种啊，就发红了那种。我觉得这就是主啊，他在给我施怜悯。
Amen.
哎， 是怜悯，从这儿我就开始有这个感觉，有了感觉，然后才蒙救，能得救。所以这就是主在拣选我了，
是，
是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是读这儿说说，哎呀，我真是那时候那感觉，这才真正得到感觉，是这么回事啊，才能懂得了这个神在施怜悯
啊，
他是人从，因为神施怜悯他是有契机的，就是当人刚开始是不从信的时候，就是人不信从的时候，他才更给了这个神的机会啊，让他来对你施怜悯，就来对付你的，是吧？
对，
对付，反正我们知道，神把我们做成那个就是贵重的那个器皿，就是让我们盛装生命，盛装基督的生命，我们就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新的。
是的。
嗯，从这个新鲜，我们得到新鲜的，我们不能说不回应主，是吧？不回应神，我们就必须要回应神，我们就在他的这个福音上，还有在他走这个神的这个恢复，主恢复的路上，我们就一直往前走，因为要回应他嘛，就一直往前走。所以主还说了，他的主权明显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他不是随意的，他是有预知的和他的智慧，和他永恒的计划降下来的。所以这个，反正这个对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自己就是铭记着自己是一个被蒙怜悯的器皿。
嗯，
我们的身份就是被那个怜悯的器皿，是被神拣选的，并就被神拣选吧。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要保守，要感恩。所以我们叫不住的祷告。我们要认识全的神的主权，使人脱离那种自义自己，脱离自己，否认己。反正我们全依靠神的怜悯，然后呢，就是我们因为神是万民的那个，就是万民都是他所创造的哈，都是他造的，所以他万民的救主，因此我们要沿着他的路一直走下去。我们的那个教会生活，你看我们体会到教会生活中也是主的怜悯，还有我们在早晨清晨我们一块儿那个就是读晨星，还有读那个圣经，都是神的怜悯。所以要为这些神怜悯，我们就在一起，大家过着很享乐的生活吧，就是很那个，就是很好过着主的怜悯的生活。所以因着怜悯，我们就在一起，我们要感谢主，赞美主。
阿门。
感谢主，我们是蒙怜悯的器皿。感谢主，我们一直都在他的主宰权柄之下，蒙了他的权柄，蒙了他的拣选。神不是说吗？他已经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已经在这里了，对不对？但问题是说，向着这个神他的权柄，向着他的怜悯，向着他的拣选，我们该如何回应呢？不是说哦，他已经给了我们了，那问题是我们要有回应啊，回应他的拣选，对吧？回应他的主宰权柄，我们都该有这样回应，对不对？我想我就做我自己，我不太喜欢讲道理，我就做我自己的见证。在现今的桃园机场还没有开航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在松山机场工作，然后呢，知道桃园机场开航了，就是我29岁的那年的春天，那年的春天，开航了以后呢，我还没有决定要去大园，我不晓得我爸爸会不会释放我，所以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姊妹，有一天，我骑着摩托车，我先把的路途讲一下，可能是从台湾来的大概都知道，然后要经过百灵桥、台北桥、三重埔、二重埔，然后呢到达龟山，然后呢才转入桃园机场，车程1个多钟头。可是那个时候我因为我出门有个习惯了，我养成一个习惯了，一出门一上了车，我就哦主耶稣，就是在那里呼求主名。突然里面涌出了一句话，这句话 到底，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神的话，但是在新约旧约不知道，就是我们这礼拜所周一所说的啊，我是你是泥土，我是窑匠，我是你是我手中的工作啊，我听以后就出了这句话，因此呢我就一路上打着宝那个汽油箱，打那个油箱，主啊赞美你，我是你手中的工作，哈利路亚，赞美你，你是窑匠，我真是的真的，哎，真的我不晓得到底谁在骑摩托车了，是吧？我就真是这样的喜乐，我很喜乐。当车子过了三重埔，到了二重埔的时候，我哭了。主啊，我这么肮脏污秽的人，你也要成为你手中的工作吗？我真是被主给摸到了，主啊，我不配。所以后来我就在摩托车上喊：“主啊，我不配！主啊，我不配！”啊，因为主啊，你知道我是个肮脏污秽的人，我根本不配做你手中的工作。啊，等到车子过快到龟山的时候，我就在主面前祷告：“主啊，那因为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姊妹嘛。”是吧？所以呢，我是呢，在主面前说，主啊，我两袖清风，我什么都没有，主啊，可怜啊！但是呢，我所拥有的，就是这个身体。然而这个身体，多么肮脏啊！主啊，如果你要奉献给你，我就是这样的，把在主面前，就是这句话，把自己奉献给主。哦，那感谢主，等到十年后我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哦，原来我是向他敞开的器皿，我只是不断的来盛装他，不断的来彰显他，不断的流露他，那感谢主，我虽然这是多年的，你看我29岁的经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经历对我是历久弥新啊，因为呢我仍然在他的制作的手里，我仍然在他的剥夺的里面，那我今天能够在这里感谢主，是主的怜悯，那不完全不是我怎么样，好不好？那我这样的祷告，我这样的交通的意思盼望，当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真的该有个感觉，是奉献过的人就更新奉献，对，还没有奉献过的人就把自己奉献给主，不是奉献给主做全时间的，做什么，做负责弟兄，不是奉献给主，就是把自己交在制作的手中，交在他怜悯的手中，让他制作，让他变化，阿们。
对，交通我交通，呵呵，喜乐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相调。那本篇信息的主要的精髓出自罗马书的9章，那里边不但有21节、22节那里边谈到的主宰，还有15节和16节里边的怜悯。我们每一位爱主渴慕主的基督徒，一生总要有一次看见并领悟他的主宰和他的怜悯，总要有一次。那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认识到呢？就是2007年的时候啊，在那个姊妹，在弟兄姊妹家里啊，那时候小白生活，弟兄姊妹带我们，呼召我们一起来背诵罗马书，有人第一章，有人第二章，我姊妹分到了第8章，我分到了第9章。我第一次看到，原来神他那里说，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乃在于施怜悯的神。这颠覆我的观念。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世上都是那样，你定义就寻求嘛，你奔跑努力就给你得到嘛。但是保罗弟兄在那里说的话不一样，他说不是在定义的，不是在奔跑的， 而是在那位施怜悯的神。而这位神他自比是窑匠，我们要认识泥土的身份。弟兄姊妹啊，有一个误区啊，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当我们看到认识神无限的权柄和主宰之后啊，反正神就是主宰了嘛，我就在这里就想就随波逐流了嘛，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嘛，你叫我怎么样我就什么也不做，就是不是的。神在这里他主宰的权柄，他拿出我们这个泥土是要把我们做成荣耀的器皿了，
是
不但做成荣耀的器皿，还要盛装它，还要彰显它啊。弟兄姊妹不要搞错啊，这主宰不是消极被动的被支配呀、啊，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不是消极被动的被支配，这不是神主宰的目的。第二一个就是当我们看到并认识他怜悯的时候，我们要需要晓得我们天然的光景。照王弟兄讲的，我们这位不堪的罪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实在他是够得比恩典更远的怜悯在我们身上。好，所以为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向他完全的敞开，并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认识，哦，这是神的怜悯在我身上。哎，怎么有些人听到福音他说哎呀不要跟我讲这个他就走了，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就听到福音忽然就接受了？哎，有些人听到关于基督生命的话他就说哎呀我挣钱升官发财更重要啊，啊，不要把这些生命的话交在我手里啊，对不起。呸，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却欢然的接受了，对不对？有些人啊弟兄姊妹这个服侍的弟兄屈前到你面前，哎呀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有一项服侍，哎，要你来这个帮忙，要你来拿起来，你要不要啊做一下？别人说哎爸爸这个不行，有更重要的事情。哎，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这是神的怜悯？
嗯，
就即便是我们今天能留在主恢复里，这也是神的怜悯在我们手中啊。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没有倒霉的事，没有运气不好的这个说道，
是
都是啊神的怜悯和恩典在我们。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个一分钟我的小见证。2015年的时候我姊妹啊生小朋友，她那时候啊正在做饼的服饰里面，做饼的服饰她做不了了，弟兄姊妹就说哎刘弟兄啊你要不要来做呀，你要不要做饭？哎呀这个很勉强啊，哦，做饭啊这个不行啊，你叫我啊实在太勉强了，太勉强了啊！我以前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等到姊妹来了才过上正常的生活，今天叫我做饼实在是为难。但是因着弟兄姊妹给我有这个看见，我说那就勉为其难做好了，我相信这事都是怜悯。所以头4年啊哦，做的都很难啊，不是做焦了就是做苦了，不是做翘了就是做裂了，没有就是很挣扎啊，都要做1个半小时1个小时啊，对不起啊，都要做1个小时1个半小时才能做好的饼。
嗯，
哎，弟兄姊妹，2019年的时候，神把我差到尔梦的工作，我里苦啊啊的就过去了。弟兄姊妹，你们猜，我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啊和烘焙有关，哎，做精良的烘焙。哎呀，我从那里面学到，赞美主啊！我在工作里面主差遣我的居然能应用到我做饼身上，我就把那里学到的功课就用到我做饼身上了。现在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大概1/2小时就可以做2张饼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讲哪个是你运气不好，哪个是你倒霉，哪个是你啊难过，没有那回事的。我们总要在主给我们一生的功课里，总要有一次开启认识那是神的怜悯，总要有一次我们今天活在主的恢复里边绝对不是偶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盼望我们都能够认识他主宰的权柄，同时并活在他怜悯的下面。
感谢主，刘生弟兄做秉真是现在在他们地区，只要有集中聚会，姊妹们就派他做兵。我心里有好多时候还跟姊妹们交通，我说：“哎呦，我说弟兄很忙，这个地区的姊妹们啊，每一次集中聚会都安排他做兵，我心里好像有一点过不去。”但是你看，弟兄交通的非常之喜乐，感谢主，然后给我卸下了这个负担。所以也下次有机会请这个刘生弟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半小时做两张脸的重点，而且不焦不软。是，感谢主，这是主的怜悯。是，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一周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实在太丰富太精彩了。
Amen.
一切在乎他的怜悯。
是
啊，神说要对付三种人。
Amen.
意思情感心思。那我先回想我自己啊，弟兄在这里举了很多他自己的例子，恰好的时间，恰好的阶段，然后他就得着主了。那我想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都有那样一个时间段被主得着，那就是神的怜悯。那对我来说呢，也就真是这样。我那个从小大概大陆来的都知道，从小我们上小学上中学以后啊，都要有一个大家对你的评价，对吧？是不是？就是哎呀，这个到了年一年结束之前，就说 OK， 大家互相对每一个人做一个评价。那大家对我的评价呢，就是我的个性很强，所以是这也是我这个天然的人里边的一个最弱的地方，就是所以神在这里说他要对付那个意志强的、心思强的、感情强的人，那就是真的这个每一句话都扎到我心里了，这真是我们天然的人。感谢主，一切都在乎主的怜悯。所以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有个同事从这个国内过来，来探望我们。那我们邀请他，还去参加了我们小排的聚会。然后那个同事对象说：“周弟兄，在您得救呢，我可以想象得到，但是没想到是您也会信主。”就是说，这个天然的人里面，我的个性有多强。所以经过这么多年，我自己不知道，回头来看，神真是神的怜悯，使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得着他，能谦卑自己，来变化自己，成为一个他可用的器皿。感谢赞美主。
是，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是富有怜悯的这一位。我是很宝贝这一周弟兄讲到，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神他是富有怜悯的这一位，他是主宰的这一位，我们需要看见他主宰的灵面。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活在这个神的主宰权柄之下，并照着神的灵命而活。所以很宝贝，就是说我们需要活在这个灵命之下，并且照着神的灵命而活，这乃是在于我们这个经历。哦，主耶稣就在信息里面讲到说，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哦，我们总是希望我们周围所经历的事情是一帆风顺的。哦，主耶稣啊，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都是能够照着我们的意愿来为我们服务。当我们希望环境更好一点，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情形能够更改进一点。但是保罗在罗马九章给我们看见，神他是主宰的那一位。哦，主耶稣啊，他说，并且在罗马八章保罗他也说到，他说我们的一切万有都互相效力，是叫我们得着益处，是叫我们得着益处。这个益处不在于我们外面的物质上的益处，乃在于我们得着神自己，因为我们是神的器皿。哦，主耶稣啊，哦，主耶稣。所以弟兄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件事对我们众人是需要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要活在这个神国的这个实际里面。哦，主耶稣，我们要看见神他不仅是灵敏的这一位，哦，他的灵敏比他的恩典更能够够到我们，但是他也是主宰的这一位，他是做宝座的那一位。哦，我们需要在这一切的环境里面能够让神的这个主宰的这个权柄在我们中间来运行，使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主宰的权柄之下。我觉得在我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特别是在职场里面，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一直要来受神的训练的。哦，主耶稣，我觉得在职场里面，我们主
跟同事打交道，总是会觉得就是，哎，同事能不能就是对自己的工作或者能够更认可一点，或者同事能不能更理解、更谅解自己一点？哦，主耶稣，我经常我会回来在职场里面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我总是会跟我姊妹讲，讲这讲那，有时候我姊妹就会我就会跟她抱怨，然后我姊妹就会提醒我，就是要来转向主，就是要来看见主在这个一切的环境里面，他是主宰的那一位。觉得刚才弟兄讲的很好一点，就是我们是这个器皿，但是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躺平，对吧？我们是不在于定义的，不在于奔跑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来接触这位是灵敏的神，让他能够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有机会来充满我们。因为这里讲到保罗讲到说，我们是得荣耀得尊贵的这个器皿，就是我们要得着 主自己，让这个生命，让主这个生命在我们这个器皿上能够显出他的尊贵，能够显出他的荣耀来，哦，能够来彰显他，哦，主耶稣。然后还特别宝贝保罗他在提后二章那里讲到说我们要洁净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就我们 一方面看见神的主宰，看见神的灵敏，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洁净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事，成为贵重的器皿。然后在二十二节他又进一步说到，你们要逃避轻盈人的私欲，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哦，主耶稣，主啊，我们宝贝主的灵敏，我们赞美主的灵敏，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需要脱离这些卑贱的，我们要逃避亲人的私欲，在我们一切的环境里面让神这个生命能够来充满我们这个器皿。 Amen
Amen。对，我跟莫莉听友们分享的，我们都是不配的人，都是罪人，神的怜悯够得很远，怜悯领导我们每一位，因为我们今天才能坐在这里见证了神的怜悯。感谢赞美主。这篇信息是说活在神的主宰权柄之下，照着神的怜悯而活。对，我相信我们盼望不止我们认识神的主宰权柄，神是富有怜悯，我们要有这个神国度生活的实际，我们的确要活在这个权柄下，照着怜悯而活。是的，神的怜悯似乎是白白的临到我们，我相信神的怜悯临到我们不是 for nothing。 像弟兄们很好问题，那宝罗马书说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所以就看到有一个心意，神要来制作我们，我们这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要彰显神荣耀的丰富。所以我们当看到神是主宰的怜悯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真的是谦卑俯伏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像今天孙总也好，我们就是肮脏的罪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主的，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就像这块泥土，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制作的手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唱的诗歌很好，其他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交在神手中不会错，在神制作手中我们才有把握。那为了这个，我们的确非常需要认识神主宰的权柄，并照着神的怜悯而活。因为我们这个新血跳这个世代，仇敌要蒙蔽人，让人不愿意顺从神，不愿意伏在神的宝座上，或者对我们而言就是我们是刚硬的，我们不愿意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制作，不愿意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道路，我们愿意照着自己的定义，照着自己的拣选去奔跑。我们真看到如果是神的怜悯，神是主宰，我们就不会不是照着我们的定义，不是照着我们的奔跑，我们愿意来拣选主，主接受主给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环境人事物，然后也向他敞开，做一个敞开的器皿，接受他的分赐，接受他的那个制作。有时候那个制作可能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所想要的，但我们相信我们交在主的手中， 他要制作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他要把自己更多做到我们里面，至终我们就能够来彰显他，这是我们何等是有福的一般人。然后我们说，所以你一定说我们总要有一次真的看见是神的怜悯，我们这个人就完全能够谦卑伏在神的手中。然后我们这个人像弟兄讲的心思情感意志让神来制作的时候，我们不是过度的，也不是不够的，我们是适中的。
对，
我们不会像主刚硬，但我们也就像弟兄说，我们也不是躺平在那里，而我们是愿意把自己合合适适的交在主的手中。
对，
他愿意让我们怎么样塑造成什么样，我们就接受他的塑造。最终我们就是感谢赞美主，我们真是要活在神主宰的权柄下，照着神的怜悯而活，有更多的国度的实际在我们之中间。 Amen。
赞美主是宇宙之恩的主宰，那我们也需要看见仇敌就是在从已过到现在到将来，他一直有一个工作啊，就是要推翻神的主宰啊，是要叫人离开神的主宰啊，离开顺从神的地位。那我们今天就要看到啊，这个世代各样的样式都把我们从神的宝座里面带出来啊，从创世纪你就可以看到各样的故事啊，出埃及记也可以看到各样的故事啊，从人自己然后盖巴别塔，为自己的名建立啊，这个远扬的名声啊，从这个法老一次一次的应信啊，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仇敌一直在这边做一件事情。那同时呢，我们要看见主今天要在教会里面得着他的掌权。借着召会他才能够叫宇宙被带进这个秩序里面，所以我们有这个托付，我们有这个负担，我们要认识并且要经历并且要顺从，活在神的怜悯里面，活在神的掌权里面啊。那这个我真的是看到我们太多的时候是在问为什么啊，在很多很多的情况，很多很多的难处啊，我们会在问为什么，为什么啊，这个配偶，为什么这个孩子的情形，为什么我的 boss， 为什么我的同事，为什么跟我一起配搭的，为什么这些，为什么那些。那最后我们需要看到那个答案是什么，主会说答案就是因为你需要。如果没有拉班，雅各就没有办法成熟，因为你需要，而且因为我爱你。当我们把第八章跟第九章，罗马书第八章跟第九章加起来一起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主宰是连于第八章那个神说的他调度万有，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看到只看到那个叫爱他的人，没有看到第一句话调度万有，那我真的是 只会在那边问为什么。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调度万有就是九章里面的那个主宰，然后呢那个爱他的人就是那个九章里面的那个泥土，那两个就连上了。弟兄姊妹，神调度万有就是他是摇匠，谁是爱他的人的益处，就是那个泥土。哦，主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我们就不只是在这边抱怨，不只是在这边怀疑，而是我们有一个心态，哦，主我爱你，我简简单单的爱你，然后主啊谢谢你，为着我的孩子谢谢你，为着我的上司我谢谢你，为着我的情形，为着我的环境我谢谢你，我愿意在这些的情形里面看见你的主宰，并且 与你的怜悯恩典配合。我在任何时候来到那个施恩的宝座前，然后让主就能够更多的把他自己加到我们的里面。而这样的结果啊，主啊，这就是一个怜悯，叫我们能够成为可建造的材料。是他的主宰把你我放在这个牌、这个区、这个教会这里，为着什么？他的建造。我们在这边看见他有一个主宰，他有他的情、他的心意，为着是任何的事情把我们带进他的心意里面，我们今天就能够起来 actively 积极的与神配合。所以这个主宰真的是需要我们时时积极的看见，而不是只是道理上的认识。我们道理上的认识没有办法叫我们真正的说服。约伯说了再多，问了再多，所以然后他的朋友回答再多，都是那些道理，直到主神亲自向他显现，告诉他，问他，我在造这时候你在哪里，他最后看见神的自己，他才在芦荟中熬。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如今看见。我们有没有看见主？看见主的主宰，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怜悯，至今呢就把我们带到神真实的心意里。
Amen。
这个圣经啊，启示很多神各面的属事属性啊。我们这一周是讲到神的主宰，还有施怜悯的神。我比较摸着这一周是两个字，活。这主题是活，活，活在他主宰之下，照着他的怜悯活。人啊，人可以研读圣经，理解圣经，并且把圣经系统化，不知道他是主宰的神。弟兄姊妹，讲到他的主宰，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我不知道你这个严肃感有多少。什么是他的主宰呢？就是他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做一切的事情。你跟我如果真看见这个，你不会问为什么，或者说他的主宰不需要回答你为什么。以赛亚书和罗马书都用这个摇匠和泥土，你不觉得很可笑吗？泥土会去问摇匠，你为什么这样造。我们所有的抱怨，所有的挣扎，都来自于不认识他的主宰。或者说我们只有道理上的了解，哦，他是一位主宰的神。你知道啊，圣经讲到啊，希伯来书十二章，他是烈火。人可以啊对火有一种客观的知识，但只有到有一天他不小心碰到火了，他才对火有一个主观的认识。有没有被火烧过啊，弟兄姊妹？有没有被电电过？我告诉你， 碰到神的主宰，就如同被火烧过，被电电过。原谅我说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很放肆。你知道为什么放肆吗？不认识他的主宰。我们可以讲主宰的道理，不认识他的主宰。主为什么把你生成这个样子？主为什么把你生在这个家庭里头？主为什么给你有这样的配偶？为什么给你有这样的孩子？为什么给你有这样的父母？他的主宰。为什么给你的配搭是这样子？这个周末啊，有一对弟兄姊妹来寻求交通，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真想告诉他，这是主的主宰和他的怜悯。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讲那些话没有人听的，不会有人听的。我说，弟兄姊妹听不听不是我的事情，他接不接受不是我的事情，那个是神的主宰。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学习服在神的主宰下，忠信的讲主给你的托付，你就完蛋了，你就屌了。这其实就是下一周我们的晨兴圣言。下一周，对凡是认识主主宰的人，他都要在生命上警醒，在服事上忠心。然后他接着问我，你为什么还活在这个教会生活？我说没有为什么，就是他的主宰。然后每一天就是他的怜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神的怜悯，照着他的怜悯而活，你的感觉如何？但愿你能够感觉到，其实啊，你跟我能活啊，都是他的怜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但愿你能够有这个感觉。不要以为你能活，你能吃，你能喝，能够睡，这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全数都是他的怜悯。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说的，对着那个无知的人说啊，那个无知的人说，我们要去做生意，要赚大钱。雅各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命，今夜就要你的魂。我告诉你，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一天也不能活，一刻你也不能活。所以我们对于神的怜悯，你跟我的态度就是活好今天。你不要去想明天会如何。正确的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就是把握今天，活好今天，忘记明天，也不要去寄望，就忘记昨天，就不要去寄望明天，因为我们没有昨天，已经过去了。明天如何不知道，但我们有今天。所以把今天活好。好，你愿不愿意成为贵重的器皿？那你是说啊，神要把我们做成贵重的器皿，还有卑贱的器皿？你知道器皿的贵贱在于什么？
内容
装
装的东西。
对，器皿本身是个瓦器，这就是你哥林多后书保罗讲的，是宝贝，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主这个宝贝进来了，所以这个器皿才是贵重的器皿，才是荣耀的器皿。所以这个姊妹啊，赵白生说，
对，
你是神拣选的荣耀的器皿，你就是荣耀的器皿，你是有福的。 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早就结就你是，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器皿里头那个宝贝啊，要怎样？要彰显出来，就是说它要长大。如果它不在我们里面长，它就不能彰显那荣耀的丰富。所以需要他主宰的权柄，叫我们接受所有的安排。你在地上所过的日子，所遇到的所有的环境，都是他主宰的安排。好叫我们成为荣耀的器皿。然后凭着他的怜悯活着。简单吧？很难啊，因为我们是一个活的人，所以要凭他的活。我告诉你，你就要每天操练你调和的灵。只有这一条路，呼求主名，享受主话，享受教会生活。不要再对教会生活抱怨了。但愿新的这一年了，已经过三分之一了，我们能够开始怎样为教会生活赞美主。谢谢你给我这样的配搭，谢谢你给我赐给我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让我在自己的主宰下与弟兄姊妹建造在一起，成为他的身体。
阿们。
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主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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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们活在你的主宰下，
主啊，带
着你的怜悯认真的活，
主啊，主
啊，主
啊，
贵重的器皿，
主啊，
神的器皿，
阿门。
能够长大，
阿门。
彰显你的器皿，
阿门。
我谢谢你，
阿门。
天天操练我们调和的灵，
阿门。
享受主的话，
阿门。
来祷告，
阿门。
过好教会生活，
阿门。
我们都是哦，主耶稣啊，蒙怜悯，早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
阿门。
天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的里面。
阿门。
我们真是哦，渴慕这个哦，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
阿门。
主耶稣啊，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
阿门。
让我们向着你有一颗柔软的心。
阿门。
让我们的心刚硬。
阿门。
主耶稣啊，叫我们一直哦，主啊，站在蒙怜悯的地位上，依靠你的怜悯，享受你的怜悯。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